托塔天王晁盖和吴用、公孙胜、刘唐以及阮氏三雄，他们来到梁山下金沙滩。白衣秀士王伦带领着山上的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下山迎接。汉帝忽律朱贵给他们一一介绍指引之后，互相间有一番的寒暄客套。最后王伦请几位到山寨再叙，请他们往山上走。跟随着晁盖来的这些个庄客们以及阮家的家小们暂时留在山下客馆款待。晁盖他们跟着来到山上宛子城大厅之中，分宾主两厢落座。看来王伦呐、早有准备，因为这个汉帝忽律朱贵事先跟他打招呼了，这几位要投奔梁山。王伦马上吩咐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的功夫，这酒宴摆齐了。瞅这个阵势，这是按照山上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进行的，杀牛宰羊，抓鱼逮鳖。怎么还抓鱼逮鳖？这是水乡，有的是水生动物，尤其那鳖，那叫源鱼汤，很上讲究。不光我们现在宴席上老上这玩意儿，感情打宋朝梁山那阵儿就有这东西了。酒席摆上之后，王伦端起酒碗来，冲着晁盖就说：“晁天王，久慕您的大名啊，只恨相见太迟，今日真是三生有幸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这些位，是我求之不得、盼见难见的朋友。来，今天咱们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话，端着酒碗，晁盖众弟兄也把酒碗端起来，大家第一碗酒是一饮而尽，接着又把酒满上了。晁盖说：“王寨主，久慕您的大名啊，我也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弟兄闯了大祸了，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投到寨主的门下，只求寨主容纳。”王伦一听，哈哈哈哈，这个好说好说，今天咱们先喝酒，你们远路而来，我先给你们白酒洗尘啊。晁盖心里纳闷，怎么我提到要到你的门下求你容纳的时候，你不正面回答呢？哦，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好谈，用不着在这正面提出，喝吧。接着王伦就问晁盖：“晁天王，你们这些弟兄们是怎么来到我的梁山上的呢？你们怎么又想投到我这里来呢？”晁盖说：“哎，一言难尽呐。”晁盖当面就把他们弟兄怎么劫取生辰纲，完了之后官府当中怎么发现了，到他的东西村里边怎么去捉拿他，他们怎么逃出来，又到了石碣村，他们怎么合在了一起大闹石碣湖，杀了很多的官军，火烧了官船，又怎么抓住过何涛，这一应的事情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坐在王伦旁边的豹子头林冲伸出大拇过来：“晁天王，几位真乃英雄也，看你们这所作所为，这是豪杰气魄。”哎呀，您过奖了，过奖了。王伦在那没言语，点了点头：“是啊是啊，好。”来，喝酒喝酒喝酒。这酒喝了很长的时间，众位都有点微醉，还没到大醉。为什么？初次见面不能敞开就在这儿那么喝。王伦呢 吩咐人等安排晁盖等人就住在客馆之中，明天咱们继续再谈。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还有阮氏三雄他们一起就下了山了。这个客馆在山脚下，他们来到客馆里边之后，天色可就已经晚了，坐下了，有人给沏上茶来。茶罢落空盏，晁盖就问吴用，因为晁盖一向相信吴用，整个他们的行动都是在吴用的筹谋策划当中进行的。吴先生，您觉得我们这次在梁山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待得住呢？吴用微微一落，手捻着虚髯看着晁盖说了，保证你瞧怎么样？晁盖说，我看差不多，这个白衣秀士王伦，别看他是战山为王的首领，但是在他的身上还颇有点书生之气。在酒席宴上他不是说了吗，入伙的这个事情用不着谈啊，咱们先喝酒给我们洗尘，这就说对咱们弟兄是一片诚心呢。明天他说咱们接着再谈，我看明天差不多咱们就可以入伙了。保证你是直爽人，没有弯曲的心呐。哎，我的看法跟你是完全不一样啊。
哦，你觉得怎么，他不能留我们吗？
我看很难。
我没看出有这个意思。
你没太留心呐。这个王伦这个人没上山的时候我就早有耳闻，听说此人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今日一见，我看倒是有点名不虚传呐。别看在酒席宴上他对咱们弟兄是那样的一片热忱，那都是场面上的事，外表上的事，他并无真心。
那你说说看，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哼哼，从哪儿看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他跟我们客套一番，我发现当你说完了咱们火烧战船，杀死了官军，大闹了石碣湖，这一些过程之后，你看那个豹子头林冲他倒挑出大拇哥来赞赏咱们，而他脸色有点阴沉，
可是很快转瞬间他就变了，又和我们谈笑起来了。就从这个细微的变化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王伦对我们杀死官军这件事在他的心里边有些震动啊。
他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说他赞赏我们，觉得我们是英雄豪杰，那么就在这个酒席宴前他就应该给我们定下来了，我收下你们了，而且把我们弟兄们得编排好座位，我们要做几把交椅。但是他没说，我觉得他会不会感到咱们弟兄杀了这么多官军然后逃到他的梁山之上入他的伙，会给他带来诸多的麻烦呢？他会不会担心官府发来大兵来剿平他的梁山，他抵挡不了呢？哦，是这个样子。那么明天咱们再看吧。
好吧，
咱们明天再看。不过我看这个豹子头林冲跟他们不一样，到底是大邦之地来的，东京的80万禁军教头跟这个王伦俘虏之气大不相同。你看他赞赏我们，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像林冲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在这个山寨之上却只做了第四把交椅。您看他排那顺序没有，第一个是王伦，第二个是宋万， 第三个是杜迁，第四个才是林冲，这就委屈了他了。
是啊，是啊，我由此又可推断，王伦这个人，他嫉贤妒能，林冲本来比他本事大，他偏偏的把他排到第四位交椅，他要压着他，他怕他起来取而代之。
嗯，要依你之见，我们明天就得走了。
走与不走，咱们见机行事吧，好不好？
好了，我就听你的。
他们正在这谈论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哎，几位，我们寨主林冲求见。”
哦，晁盖一听，怎么林冲来了？
哦，快快有请有请！晁盖和吴用等人赶紧站起来往外迎接。没等他们走出去的功夫，外边豹子头林冲已经走进来了。双方一见面，抱腕拱手，马上让到屋子里边，让林冲坐下。把茶水给端过来了。
哎呀，林寨主，您怎么来了？
林冲说，今天在酒席宴上，我有很多话要和诸位说，可是一直没有到处时间来说呀。酒宴过后了，我亲自到您的客馆来拜访，有点冒昧了。
哎，哪里哪里哪里，您可太客气了。
林教头，您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超群，且人品出众啊。您落到这个地方，这也是被太尉高俅等人逼迫无奈吧。
是啊，我到这里很不容易呀、啊、
亏了沧州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要没有柴大官人，我林冲也上不了梁山。
吴用在旁边说了：“
哎呀呀，林教头，您怎么说话总是这么客气呢？就凭您这一身本事，别说柴大官人的书信，就没有柴大官人的书信，您就凭着林冲这两个字，您往梁山上一走，他们也得百对相迎啊！”
哎呀，先生先生，你哪里知道？我就是拿着柴大官人这封信上梁山，还是费了很大的周折呢。
是吗？那是为什么？
哎，这位王寨主，你们大家也都见到了，他是一个落地的秀才。他在山上当寨主，这个心胸特别狭窄。我上山的时候，开始他刁难我，告诉我要让我得有什么投名状。
哦，什么叫投名状？这个我们得领教领教。我们来了，我们得也得拿投名状吧。
投名状就是要让我杀一个人，作为觐见之礼，说明我入了伙了。
哦，刘唐在旁边说了：“
哎，这个咱不用投名状了，咱们杀了那么多官军了，不信的话让他到石碣红那儿打听下，咱们那一堆投名状都可以给他拿来。”
哎，你少要说话，听林教头说。那最后呢？
林冲说，我在山下等了三天，最后等了一个青面兽杨志，这才算把我这个投名状算给解决了。我到山上也是耐着柴大官人的面子，他们商量的时候说过，没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他不能收留我。事后我才得知，这个王伦是这么想的，他怕我上山之后压过他去。你说这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这段时间我在山上待着，我仔细的观看了一番，此人的确非豪杰胸怀，乃是俘虏之气。
哦，那么您看我们弟兄几个金帆到这儿来，他能收留我们吗？
怎么说呢，别看我在山上做了第四把交椅呀，
有些事情他还背着我。比如今天你们这弟兄几个来了， 吃喝完毕了，你们都回到客馆当中了，他呢把杜迁和宋万召集到密室之中，不知去商量什么了。我估计很可能是商量你们入不入伙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明天就见分晓。我呢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共同商量山寨大事，他把我视作陌路之人呐。我知道他对我始终怀有戒心，所以我这次到这儿来找你们弟兄几个，咱们谈唠谈唠。哎呀，林教头，明天要是谈到我们入伙事的时候，还得求您美言两句呀。哎，您没看出来吗？他们商量这件事都不找我，我就说几句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不过你们几位放心，明天这个话我是一定要说的。我林冲在山上憋了这么多日子，这气已经憋得足足的，我林冲只恨未雨之急。今天你们几位到这儿，我发现你们就是我的知己，我就听你们的所作所为，真是英雄豪杰。像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王伦他做不出来。说实在的，我林冲也想做，但是我当初也不敢这样做，所以我佩服你们。明天王伦要收你们还则罢了，他要不收留你们，我林冲就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吴用说，哎呀，林寨主，您可万万不要发脾气，可别伤了你们山寨弟兄之间的和气啊！收我们呢就收，不收我们呢我们就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呐、啊，人间道路千千万，条条道路有前程啊！您可千千万万别意气用事，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接着林冲在这儿和晁盖他们几个人又谈论了很多的事情，无非是这个王伦在山上所作所为怎么样子，林冲看不上的。晁盖呢向林冲说了一些他们截取生辰纲的一些个详细经过。谈到半夜了，林冲告辞走了。吴用看了看晁盖，晁大哥，我看呐、啊，明天我们弟兄入伙的事儿就取决在林冲的身上，是吗？对了，吴用说，我们明天参加他这次酒宴，可得要加着点小心，得这么办这么办，万一要这个样子咱们就这么办，万一要是那么个样子咱们就这么办。当天晚上，吴用和晁盖、刘唐、阮氏三兄等人全都做了一番详细安排。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弟兄七个人奔山上来了。因为山上已经派人来请来了，他们今天上山上来，各自在腰间都暗带着兵器。带着兵器干什么？吴用推断着今天恐怕要出事，以防万一。他们来到山寨之后先见了王伦，王伦跟他们又是一番客套，满面堆笑。王伦说了，今天要请几位到山南边的水榭凉亭上咱们去饮酒一番。他们下山奔山南边来了，这个地方有一座水榭凉亭，这个水亭半面靠山，是半面临水，亭子修得非常高大，红柱横眉，齐齐翘角，周围的水面上漂浮着荷叶莲花，远处一丛丛的芦苇，芦苇丛中有水鸟鸣叫，和这个地方非常的幽静，非常的雅致，这是一片自然之美。他们到亭子上面坐下了，这里酒宴早已经摆好。落座之后，吴用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亭子，一看这个亭子四面的横眉上里边都画着画。吴用一瞧这画呀，一面画的是桃园三结义，另一面画的是 孙庞学艺，这面画的是瓦岗英雄，后面这面画的是鸿门宴。吴用看了看王伦，
王寨主，
这画是谁画的？王伦一笑，
这画是我请的一个画匠画的，至于画什么吗，是我让他画的。
哦，王寨主，这瓦岗英雄、孙庞学艺和桃园坚毅三幅画都突出一个艺字，这我倒知道，那么为什么这面还画一个鸿门宴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你不知道了，为什么画鸿门宴？我就说鸿门宴上项羽他不听范增之言，如果在范增举起玉珏之时往下一摔，项羽把刘邦置于死地，那项羽他可能就是最后的胜者，这就叫当绝不绝，最后造成大患呐、啊！我这个人呐、啊，也有点这个毛病啊，优柔寡断，临绝难绝。我画这幅画是用以自省。
哦，原来如此。
来吧，咱们喝酒。
说着话，王伦把酒碗又端起来了。
酒席宴上，您一杯我一盏。喝到了半醉状态的时候，这晁盖又说了，
王寨主，昨天我和寨主曾经说过，我们弟兄几人打算投到寨主的门下，不知寨主能否容纳，您能不能给我个明确的准信儿呢？
哦，这个呀，哈哈哈哈，这个好说。来，
说着话他一招手，旁边已经有一个喽啰端着一个大托盘过来了，这托盘上摆着几顶大银，
一瞧这几顶大银可能是按照这七位的人数来的，一共是七顶，
端过来了。
几位，跟你说句实话吧，昨天你们到在山上之后，我把你们接待了一番，酒席宴上听到诸位谈了各自的行为，我一听你们真正是英雄豪杰呀，你们所作所为是我王伦想都不曾敢想的事情，你们想在我这个地方安身，我何乐而不为之呢？但是一夜之间我又细琢磨了琢磨，这水泊梁山毕竟是一洼浅水，养不住你这几条大龙啊，我怕你们几位在这个地方安身，耽误了前程，耽误了大业，所以呢略备了几顶银子，算作我敬奉几位的一点心意，请你们笑纳，请几位另寻高山再找大寨吧，等几位发迹之时可不要忘了我这个白衣秀士。
哦，
吴用说，寨主，您这么一说可就不对了，我们之所以投到您这里来，是因为慕寨主的大名，知道梁山的大号，寨主要推我们弟兄出去，让我们另找山寨，莫不是寨主嫌弃我们吗？哎呦，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我和几位相比那真是星星明月之差呀，我哪有嫌弃的意思呢，实在是我觉得我这个小寨容纳不下几位。
林冲在旁边说了话，寨主，我看呐，您就把他们几位收留下吧，这几位是真正当世的豪杰。
哎，林寨主，这个事情你还不知道吗？咱们山上粮少房少人又少，怎么能收得住这几位英雄呢？
林冲这阵喝酒喝的可也有了点醉意了，他瞅着王伦那个目光当中就带出一点孽欲的样子。
王寨主，我看你倒不是觉得我们山寨小收不下他们，倒是你的心眼巧，
容不得他们。嗯，王伦听到这里心里也不高兴，他怒视了一眼林冲，林寨主，你要知道你是第四位的寨主。
好，感情他在这儿分出等级，分出辈分来了。林冲这阵哪管得了这个，林冲腾了就站起来了。
王寨主，我第四位寨主又能怎样？按照我山寨的规矩，我是头把金交椅，你得要听我的。
我听你的，我早就听着你的了。当初我上山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给我几锭银子，要打发我林冲快走。你让我上哪里去？我林冲当初那是走投无路、投靠无门的时候，你偏偏要撵我下去。要不是耐着柴大官人的面子，你真就能做得出来？今天这几位英雄，他们劫取了生辰纲，杀了官军，现在梁山泊周围四处的州城府县正在缉拿他们，你要撵他们下山，这不是等于让他们去送死吗？你还有什么江湖义气？你还算得什么绿林英雄？
王伦一听，
林冲，你这是在训斥谁？
我这是在训斥你。
哈哈，你敢训斥本寨主，这还了得？哎呀，两旁来人，把林冲给我拿下，我要以正山归。
他这一说，把林冲拿下，以正山归。两旁边这么多喽啰兵没有动的，为什么？这喽兵们通过这些天的观察，大家都知道林冲武艺高，为人好，本应该他当这头把金交椅。林冲的威信高，大家伙不愿意听王伦的。这么一来，两旁边这两个副寨主杜迁和宋万，他们要动弹，他们是原来的寨主啊，他们不能让王伦丢这个人呐。可是他们两个人，包括那朱贵，刚想动弹的时候，后边有人过来把他们给扶住了。
谁？阮氏三雄。这阮氏三雄是受吴用的安排，盯住这几位要做这工作的。
哎，你们哥几个可千千万万不要为着我们几个弟兄伤了你们的和气。说是劝架，实际上是扶住他们，怕他们伤害林冲。
这么一来，林冲几步就走到了王伦的跟前了。他伸手砰一把抓住王伦的脖领子。
王伦呢，他骄横跋扈惯了，没服过软，瞪眼瞅着林冲，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王伦，你不过就是一个落地的俘虏，胸中没有半点文采，称得起什么样的绿林英雄？怎么能当得起梁山寨主？今天我林冲说到这，他腰间一伸手，噌抽出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匕首刀来，我要结果儿的狗命。
王伦一看，来人来人，我的人在哪？
他喊他的人在哪，他的人一个也不过来了。林冲把王伦往怀中一带，是手起一刀。